复活节快乐，大家。好，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把时间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是已经复活的神。我们讲今天的经文是你，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所以求现在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助，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祷告。好。我们知道圣经有旧约还有新约圣经，通常都会听到人家说，旧约圣经的神好像和新约圣经的神感觉上好像有很多的不同。旧约圣经的神好像很愤怒，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那种暴君，这样暴君似的那种神。新约圣经的神好像似乎会比较慈爱，又怜悯，又为人舍命。旧约圣经的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而新约圣经的神听起来好像一个非常慈祥的爸爸一样。这样的一个差别，这样的差距是否真的存在吗？我是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有不同吗？约拿的故事是一个在儿童主日学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故事，很多儿童都非常喜欢，非常的吸引人，而且非常有趣，很像童话故事一样。所以请允许我像是用这种这个儿童主日学的种方式来把这个故事讲一讲。好，从前once upon a time， 通常讲故事有一天神就吩咐了先知约拿往尼尼微城去，可能把那个倒过来可以看到，谢谢。好，然后去做什么呢？就是劝尼尼微人悔改，否则整个城就会被灭亡。可是约拿呢，却拒绝了神的吩咐。尼尼微在这边，他就往反方向坐船就逃啊！看啊，这个图画啊，坐那个船反方向的逃，怎么样呢？神就吩咐了大风啊，使那个海起了风浪啊，下一个。船就快要沉没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纷纷的向自己的神明就求救啊。好，再换一个啊。而约拿呢，居然还在船底舱里面呼呼的大睡，那睡得好天哪！所以于是呢，这船长就下来责备他，我们都要丧命了，你怎么还在那边沉睡呀？快点起来，求告你的神，使我们不致灭亡。好，大家就决定要找出究竟是谁得罪了神，才使得这个灾难的临到了。于是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就自签，找到谁是罪魁。原来签就在那个约拿身上。原来是约拿。他们就问他，你是那里人呐？为什么使这个大灾难临到我们呢？约拿就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这个是以前以色列人自称，就是这样，像外邦人他们都自称我们是希伯来人Hebrew。我敬畏的是创造大海陆地的耶和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约拿不听话不听神的话，才引起大风浪的。然后约拿很有趣的，他就叫他们做什么呢？约拿就叫他们把自己抛在海中，这样海就会平静，因为大风是因为他的缘故而起的。然而这个船里面的这些水手都不肯伤害他，他们都比较怜悯，所以他们就尽力的挽救这个整个船，可是就没有办法无济于事，结果不得不把约拿就丢到大海里去了。约拿被丢进大海里，狂风居然果然就平静了，这个是也是一个奇迹。接下来的奇迹更加的不可思议，神呢就吩咐了一条大鱼，不要问我是什么鱼就是一条大鱼，一口就把约拿吞进肚子里了。这个 听起来好像是不合适，很科学，不过神是行奇迹的神哈，可是可能呢，就把它吞进肚子里了。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呢，就向神祷告哈，他的祷告的文章哈，可以在第二章，我翻圣经约拿书第二章可以找到，就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第三天，神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去啊 ，OK， 吐出来在那边哈。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吸引哈，很吸引小朋友哈，也可能很吸引我们哈。耶和华再次的吩咐约拿去尼尼微，这次他就听了，约拿就顺服了神的旨意，所以立刻的前往尼尼微的大城去了哈。这次他就去了，就是尼尼微啊，你可以看到哈，是属于亚述的一个国家哈，那个尼尼微。约拿进城呢，他就讲什么，就大声的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灭亡了啊。所以他们有没有听这话，也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去。国王竟然听，他自己下了宝座，脱了王袍，而且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悔改祷告。好，这样就祷告。不止这样，他还下令了全城的百姓和牲畜和动物啊，都要在神面前的来进食悔改。好，真的是啊，就是这样。国王这样的说，在第三章第九节哈，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在这边去想想，国王听信约拿的话，他自己悔改，而且还下令全城的人悔改，就只凭或者这两个字，或者而已，原文是 who knows， 所以不知道，可能而已，只是可能而已，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肯定神会回转，它只是一个或者而已。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需要很多的证据，需要很多的论证，需要很多的凭据，很多的保证，我们才肯相信神。可是这位国王就偏偏只是只凭或者可能而已，可能神会这么做，可能神会怜悯，就这样他就相信，而且不只相信，而且还悔改。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真的是激励，不只激励我们，可是激励以色列人，他们是有律法的，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他们经历了神从埃及拯救出来，可是他们还是不肯，死都不肯悔改，死都不肯转向神。可是这位外邦的人，没有律法的，没有不认识耶和华，只是偏稍微认识耶和华，不是很全面的认识耶和华神，可是却凭着或者这个两个字啊来相信神。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很非常的惊奇哈，对于很多以色列人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奇，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国王竟然悔改了。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看到约拿传福音哦，只是短短几句，40天你们就灭亡了，就这样而已。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可以看到他的传道的内容，没有叫他们悔改，也没有骂他们，也没有意思想他们改，其实心里就不希望他们悔改，不希望他们相信神，根本那个心态啊，都是不是说很好的，不是为他们的。可是呢，这个布道会非常成功，历史上的布道会都没有这个布道会这么成功，这么多人信悔改哈。所以我可以也可以为我们鼓励，传福音有时候啊，并不是在于我们哈，不是在于一个传道的那个人，不是在一个布道家本身，而是在于神。短短几句，你以为要毁灭亡了，全部全城的人都悔改，全部的人都相信神。于是呢怎么样，神呢就决定的施恩不毁灭他们。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你怎样的转向神，你悔改的意思就是180度的转向神，你只要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但只是180度的转变的话， 神也会180度的转向我们，这就是神的那种属性，神的那种本性。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故事怎么样的去发展下去。整个故事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可以说是整本书的那种结晶，是解释为什么约拿逃掉，解释为什么神要这么做，解释整个故事整本书的那种目的是什么。好，首先我们看到约拿对于神的所作所为他感到高兴吗？没有，非常的生气。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他就看到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非常的生气。我们看到之前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啊，求神施他怜悯啊，神就给他施怜悯救了他，他感到非常的高兴感恩。可是当神跟尼尼微人施怜悯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生气愤怒。我们在这里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怎么样？有几个原因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尼尼微人是外邦人，对，他们不是很好的外邦人，他是又可憎又可耻又可恶的那种外邦人，他是又那么，他们是那种又残暴又邪恶作恶多端的一个外邦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就好像今天的那种恐怖分子 ISIS 一样，失去良知，失去人性，草菅人命的这个恐怖分子一样。尼尼微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残暴暴力，作恶多端的，无恶不作的，这样的一帮人值得去怜悯吗？不是活该吗？应该去惩罚他们，为什么神还要怜悯吗？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你还是我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逃得比约拿更快啊。为什么要去跟这些 ISIS 班的人去传福音呢？所以叫约拿去救他，他简直就是要约拿的命，难怪他就宁可死啊，也不要去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其中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这些人，他认为是活该的。第二个原因是尼尼微人是以色列的敌人啊，救他们就是说就好像搬石头扎在自己的脚上，自讨苦吃，就好像你让一个杀人犯逃脱，知道他以后会回来杀你自己，杀你的全家人，你会愿意这样做吗？符合逻辑吗？愚蠢的一种做法对他来说。约拿知道尼尼微人和他的同胞啊，附近的一些同胞亚述人将会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工具啊，以后他们会攻打以色列，以后他们会把很多以色列的同胞全部都杀死，要我帮助这些人来杀我自己的人，你说我可以做得到吗？我不是成为帮凶了吗？不是很严重吗？太过分了吧。这个也是他不能够去尼尼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怎么去帮助敌人来杀害我们自己的人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神的属性上，这也是第二节他明明的告诉我们。约拿这样的祷告，耶和华说，我来帮你们读第二节，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只想神说，你可以看到他跟神的那种亲密关系。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所降而不降所说的灾，就是并且会转意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自己本身的属性，对于约拿来说，神拯救尼尼微是天大的灾祸。为什么呢？ 一位圣洁的神竟然让怜悯盖过公义，竟然为了怜悯坏人而不顾公义，让坏人得逞，这岂不是天大的灾祸吗？不是很不公平吗？约拿在这里引用了这个句子，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个句子它是取自出埃及记34:6-7，我们来看这个他从那边引用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看他抄这边，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看到成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的罪恶，万不以有罪恶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刚才讲到这段经文其实对以色列的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基本神学的那种信条，所以他们都知道的，这个他们很熟悉的可以背出来的这篇经文就是讲耶和华的本性，说到他是怎样的一个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容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原文是他有一个很长的鼻子，很长的那个 nostril， 长的鼻子就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样的形容神，就是这个神就是以色列所信靠的神。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在7里面，我再读多一次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就是说这前面半部就是讲耶和华的慈爱，后面一半部7的下半部是讲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不会以有罪的人为无罪，会追讨他们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有慈爱也有公义，在7里面两个都有。有趣的是那个数字，我是数学老师，你看数字看看数目，前面那个是多少？千万人，后面的那个数字是什么？三四代，你看到那个差距吗？可以看到那种那个比重的不平衡吗？怜悯的比率竟然比公义的比率差这么远，一个这么重，一个才三四一个，怜悯是千万个，而公义呢才三四代，你可以看到那个比重的那种不同不均匀，让人想到那种草地滚球lawn bowling 在澳洲可能比较受欢迎，草地滚球是怎样讲我们在草地上滚那个球，像保龄球这样滚那粒球其实有一边是比较重的，它有一边是会比较重的，所以你滚起来的时候那球不是直线的去行，而是弧线的那种 curve 那种去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球有时候就这样无限的这样去根据这段经文出埃及记34的这个经文，神的属性似乎也是如此的，偏向于爱多一些重的是在慈爱那一边。对于这个我自己本身也觉得非常的惊讶也改变了我自己的神学观，不知道我以为就是一样的，其实现在看起来原来他的慈爱竟然比他的公义大这么多，比例竟然这么的不均衡。约拿知道吗？他知道约拿自己知道，他知道神就是这样的神，他知道，他只是不能接受， 他知道神必定会施恩给这些混蛋，所以他逃，他逃，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神，他不能接受这样的慈爱，对他来讲是不受欢迎的。既然这样的慈爱，觉得这样慈爱比公义更重的一个慈爱，他不能够接受，他觉得压制公义，他觉得是无理的，他觉得是有问题的，觉得是不公平不公道的，是可恶的，是纵容罪恶的，这样的神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就逃。你看他从第二节就可以看到，他不能够接受，他就逃。也因为如此，当神激怒的时候，神不生气的时候，他犯了非常的生气，这样的神我不能够接受，所以我逃。所以第三节我们看到怎么样的跟神讲，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当然第三节非常的生气，一方面他就是真的很想死，就是为了，就如果你神是这个世界的神，这我就不想在这个世界活着。一方面呢，其实是他是想控制神，他希望神能够把他的慈爱收回，他是希望神来用公义来惩罚这些无赖，就是他的目的啊。所以于是呢，第五节我们看到哈，所以这是下一章。于是呢，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那个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在棚的荫下，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这里看到一个好像约拿这种幼稚的一方面，他好像小孩子一样，像父母啊哭啦闹啦，闹着爸爸妈妈要买玩具给我，你一定要买玩具给我，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呵呵，就是这样的那种态度啊！你不买我就死给你看，现在我坐在这里等，看你怎么做啊！这样就是这样，他的心态就像小孩子这样在那边撒娇哈，那边就是呀哭闹这样哈。听起来虽然是很滑稽啊，可是背后的意义非常的啊深长。耶拿当然我们刚才我们讲到，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神能够拿回他的慈爱。这些败类不应当有慈爱，必须要有公义，就是目的就是要控制神，掌控神，希望 manipulate 神，希望他能够改变心意。其实这里表露的不只是约拿的不喜欢不悦，也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对神的不满。读者就是约拿作者的那个对象，大多数都是已经被掳了，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难民，对尼尼微人，对亚述人，对巴比伦人都是非常痛恨的，到这种痛恨的心态。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报应，什么时候要报应这些人，他们攻打我们，杀死我们了，使我们亡国，什么时候神要施公义，他们就是这样的那种心态。约拿书就是怎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是为了要启示给他们神的全部的一面，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公义的那一面。神也是慈爱，神是公义的，对，神也是一个慈爱的一面，要启示给他们神真正的一面，不只是一方面而已。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那个慈爱的一面，还是跟他是慈爱。然后这样，如果你是父母的话，有些父母老孩子在那边闹的话，不管你是吗？管你啊！可是神却没有不管，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啊，去解决约拿在神学上的那种疑问还有迷惘，还是在那边很耐心的跟他解释。他不用话语的来解释，这个很有趣。他就是要像儿童主日学那样，用实物教材 object lesson 来去教导他。我们看下一章哦，第六节里，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棵蓖麻树，这一棵树在植物学中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树哈，所以不管，那不是重要。使其放高过约拿，所以长到高过约拿。 隐儿呢就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愿呢因这树这棵蓖麻大大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啊，是吧？看遮盖遮盖，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神再次的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善于利用自然界的事物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大自然中啊，这次复活节很多人出游哈，去看大自然。当你看到大自然的后，希望我们也能够想到啊，神也会透过大自然的来启示他自己哈。这里讲到神安排啊，他字是用安排蓖麻树。这个是安排蓖麻树，跟安排大鱼在原文里是同样一个字，都是神的安排。所以蓖麻树是神的安排，大鱼也是神的安排。大鱼和蓖麻树都象征了神的恩典和拯救，是神还是拯救他，不管他是哭和闹还是拯救他。很有意思的是，叶拿自己他有一个帐篷，他自己搭的帐篷，可是没有用，根本就无法充分给他遮凉和遮阴，反而需要神供应的树才可以。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无法自己救自己的，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多么有能力，还是不能够救自己，非得神的恩典，神的蓖麻树才能够遮阴，来救我们自己。作者在第六节中他说救他脱离苦楚，这一段呢，救他脱离苦楚，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救他脱离邪恶的意思救他脱离 evil 邪恶的意思。作者也是故意用这样的一个句子来告诉他，不止约拿的肉体身体需要拯救需要遮阴是什么，其实他的心灵也更加需要拯救。第一要拯救的是他对那种种族的那种歧视是邪恶的，必须要拯救他的自私自我为中心，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那种心态也需要拯救他自己领受到神的那个怜悯和慈爱他就很高兴，可是那个怜悯和慈爱到尼尼微人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高兴，而且觉得很不合理，也看到他自己那种自私所以这一类也需要拯救。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神学观也必须要拯救所以我们往往也是我们想要神只是符合我们自己心意，符合我们的标准，他要的神是他自己制造的那个神，他要的不是个真正的神，他要的是一个只是偏待以色列的神，不管其他人的那种其他族外族人的那个神，他要的只是自己有利的一个神，而不是真正的那位普世的一个神。这一个的神学观也是需要拯救有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神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希望他快点惩罚这个人吧等等这个神学观我们也需要拯救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呢？神呢就很有趣的派了安排，同样也是安排刚才安排了鱼，安排了树，现在安排虫子都给他长过虫子，把那个树咬死了没有树了虫子咬死，然后又安排什么呢？风烈日炎热的东风和烈日把约拿晒得口干舌燥，头脑就发晕了所以就来看所以安排不只是虫子还安排风把他弄到头头晕的，这不是他所期望的吗？约拿不是期望神的公义吗？神的公义就来了，如愿以偿了，神的公义就来到他的身上了。虫子还有东风都是代表神的审判和神的公义来到了，现在叶娜可以亲身的体会到神的公义了，你感到怎么样啊？你感觉到怎么样呢？第八节这也是同样这边他呢又要死了， 每次都想死，他自己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了还好，我想死啊。看，哦，你不是说要神的公义吗？既然神的公义给你尝一尝了，可是他还是想死啊。好，他尝到了神拿回慈爱的滋味，他尝到了神施行公义的滋味，非常的厌恶，非常的相似，就是约拿的一个经历。可是神就给他了最后两句，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辛辛苦苦照顾的，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出，一夜干死，你尚且哀惜。如果你是园丁的话，这个树是你辛辛苦苦的栽种的，辛辛苦苦的照顾的话，如果是失去的话，你可能会伤心，还有情有可原。这棵树根本就不是你栽种的，是我栽种的，是我让它生长的。你有原因，你有理由，足够的有理由在那边愁烦吗？可是你却在那边愁烦，你却哀惜这个人。十一节，你以为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右手左手的人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哀惜呢？这里神故意用那个以约拿的哀惜，不合理的哀惜，和神的哀惜也比重了。刚才我们看到慈爱的比重，这个比重更加的大。尼尼微有了12万人，这里讲12万人，其实这个只是文学上的一个写作手法。其实尼尼微不单只有十二万人，讲12万人，其实主要的是说尼尼微人的人口非常的庞大，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不分左右手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律法，他们不知道道德的原则应该怎么做，这就是不分左右手的意思。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行律法，怎么样的去道德的去行，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这么多人，又这么多的庞大的人口还有动物，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亲手制造的，是我精心制造的，难道我不爱惜他们吗？神难道不更加的爱惜他们几百倍几千倍？神就用这样的一个 object lesson 的实物教材，让他看到他自己对他们的那种心态，那种爱心。约拿书表面看起来像一个童话故事，它包含的神学意义非常的深奥。从头到尾，整本书共有14次大字，大字，大 big， 大 great， 大。尼尼微是大城，神兴起大风，神安排大雨，水手大大的惧怕，这个字用了很多次，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没有一一的指出来。最主要的，耶拿书是要告诉我们，神的慈爱是多么的庞大和伟大。神的慈爱就是这么大，他关心那大量的人口还有大量的牲畜。约拿局限神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只需要公义的神，岂不知他的神，他的慈爱大过他所能测度，大过他的我所能想象。神的慈爱是多么的大。当然我们可能会想到，难道神不顾公义了吗？难道不顾公义了吗？其实尼尼微人最后真的还是逃不过神的审判，还是受到了神的审判，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当然你回转的时候神会回转啊。到那红书的时候，就是约拿书的之后的几本书啊，如果去有机会的话去读那红书，是旧约的另外一本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审判也临到了尼尼微城啊。尼尼微的人的悔改 很可惜的，只是短暂的。以色列人的悔改也是短暂的，他们经过了70年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国家，70年啊、流失在其他国家，然后70年后他们其实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来，身体是回来了，可是心还是没有回来。人就是如此啊、你可以看到很多马拉加书，很多都整个12小见之书，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虽然是回来了，可能心还是没有真正的去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就是如此，不我们费多少的精力，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回到神的身边。可是人所办不到的，神却办得到了，唯有神能够让人真正的悔改。这就是今天复活节的意义。我们也知道用它是用什么方法呢？我想我们当中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神将自己的身体向十字架献上，让钉子往自己的手和脚钉下去，让血从自己的身上流出来，让他的公义和审判往自己的身上施行，代替了我们，取代了我们当得的那种审判和公义。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所讲的他的慈爱大得无可测度。今天也是复活节，约拿我们看到在鱼的肚子中待了3天，3天中他就出来了。耶稣也是3天后从死里复活，像约拿掉进海里一样，我们被罪的水环绕着，几乎淹死，深渊围住我们，罪的海潮缠绕着我们。可是神呢，却将我们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透过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拯救了你，也拯救了我，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归，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说的呢？感谢赞美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你的慈爱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不是我们能够测度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从我们的有限的神学观能够悔改过来，回转过来，有一个正确的前面的神学观，对你更加的认识，对你的慈爱更加的认识，也对你的慈爱更加的感恩。求主你也使我们对其他种族的那些歧视也能够悔改过来，不要让我们对其他种族有一些歧视，也不要我们有自我中心的那种心态，让我们也知道因为你是一个普世的神，也让我们像你一样能够爱惜普世的人，你最终也是爱世人的神，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